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他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大人一起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天空已经完全变成灰蓝色，东边天上出现了隐约可见的一抹早霞，雾气似乎也变得淡了，然而天还没有大亮。雨来望着坐在火堆边打盹的鬼子兵，心里说，这可是该着，也许就这么鸦雀无声悄悄地过去呢，让他们在那儿挺尸去吧。雨来用鞭子打着羊，用脚踢羊屁股，叫他们快走。可是这些该死的羊，你越是着急，他们越是摆着肥肥的尾巴扭哒扭哒的，一步挪不了半尺。我的妈妈呀，羊群看见鬼子和火堆害怕了，猛然间呼啦呼啦往一边躲闪起来。尽管那个八路军战士弯下腰用身子阻挡，尽管雨来气得拳打脚踢，羊群还是往一边卷。天哪，一只羊被雨来打疼了，竟仰着脖子咩地叫了一声，这可不得了，很多的羊都咩咩咩咩地叫唤起来了。这一下把打盹的鬼子惊醒了，睁眼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只见从村子里滚出一团灰白色的东西。鬼子兵跳起来，把枪口顺过去，大声地喝喊着，
站住，什么地干活？
雨来一面看着趴下去隐没在羊群里的八路军战士，一面回答说，
放羊的。
雨来仍旧赶着羊群往前走，只见一个鬼子兵在冰冻的土地上咔咔地响着钉子皮鞋，端着枪满脸凶气地来到雨来跟前，瞪着眼问，
你的哪边的去？
雨来神情自然地把鞭子向河沿一指，回答，
那边放羊的干活。
这个鬼子兵上下打量一下雨来，又打量着羊群，疑问地自言自语说，
放羊的干活。
雨来点点头，
对了，放羊的。
这时候又走来一个鬼子兵，伸手就从雨来的肩上抓过干粮袋去，解开口往下一抖，吧嗒掉出两块玉米饼子。鬼子兵急忙弯腰捡起来，鼓着嘴巴吹吹粘在上面的沙土，咬了一口向火堆走去。挡住雨来的这个鬼子兵眨巴眨巴眼，见吃的东西被别人拿走，没好气儿的用大皮鞋踢着羊脑袋说，
回去回去，我的不准。
雨来心里说，这可是糟糕，他不叫往外走怎么办？雨来用鞭子指着狗不理的家门，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他们的羊，于团总，城里大大的太君。
鬼子兵没有听明白，觉着自己受了欺骗，凶狠地叫道，
什么的太君？
那边火堆旁边有一个满脸酒刺一口金牙的翻译官，一听说于团总，就一面上下打量着雨来，一面走过来在雨来的胸脯上打了一拳，说，
就给我滚回去。
雨来咧起嘴巴假装哭起来，一边拿手背子抹眼泪，一边嘟囔着，
我若不来，于大奶奶偏打着叫我出来放羊，他硬说见了皇军翻译官的一踢于团总就可以。
翻译官翻了翻眼珠，扭动着脖子看看羊群，问雨来，
你说是于团总的羊 哪儿写着呢？
雨来仍旧那么拿手被子遮盖着眼睛，在呜呜的哭声里说，
你打听打听，芦花村除了鱼潭总家，谁有这么多羊？
翻译官同鬼子兵呜里哇啦说了几句日本话，鬼子兵把手一挥，翻译官说，
滚蛋吧小兔崽子。
雨来扬起鞭子抽了一下，雪白的羊挤着撞着咩咩地叫着奔向还乡河岸去了。一天夜里，雨来和铁头拿着红缨枪在村西头上站岗。村头上有用谷草和熟芥搭起来的窝棚，雨来和铁头就站在这窝棚里。一阵阵的冷风从还乡河的冰上刮过来，把头上谷草的干叶子使劲扫一下，就呜呜地叫着远去了。星星在黑暗的天空里忽闪忽闪地眨着眼，雨来和铁头的小眼睛也在黑暗里忽闪忽闪的。黑夜里站岗可一点儿也不能大意，谁知道坏人从哪里摸上来。有一天，二黑他爷爷黑夜在这窝棚里站岗睡着了，赶上一队警备队和特务来围庄，到村头上听有人打呼噜，两特务循着呼噜声找到窝棚里，用电筒一照，见一个老头子正躺着睡大觉呢。特务说，这是给八路军站岗的，手拉住老头的耳朵往上提。老头睡得迷迷糊糊，夜里也看不清是谁，嘴里叫着，
同志同志别开玩笑。
这一喊同志，老头子差点要了命，叫汉奸队打得有半个月没起炕，直到现在腰还疼。从那以后，夜里站岗谁也不敢打盹睡觉了。雨来和铁头每人怀里抱着一杆红缨枪，双手插在袖筒子里，不住地歪着脑袋听动静，睁大眼睛透过夜雾注视着通向这边的大路。风就像是开玩笑，故意用冰凉的手摸他两人的脖子，用牙咬他两人的脚趾头，他俩就不住地缩着小脖跺脚。渐渐的，两个人都有点困了。铁头见雨来站在那里，下巴颏抵在胸前，身子东摇西晃的，他拿胳膊肘推雨来一下说，
别睡觉啊。
雨来醒了，抖擞起精神，瞪大眼睛监视着大路。可是铁头又打起盹来了，把头靠在抱着的红缨枪上，也是那么身子东摇西晃的。雨来拿胳膊肘拍了铁头一下说，
嗨，别睡觉啊。
铁头睁开眼睛，在黑暗里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于是两人又缩起小脖跺脚。忽然有叉拉叉拉的脚步声，两人探出脑袋向外看，见一个黑影从街里出来，走得挺快。雨来把红缨枪伸过去，低声喝道，
谁？站住。
我。
听声音是武装班长申俊福，他来到窝棚跟前，弯下腰睁大两眼，辨认着雨来和铁头说，
是你们二位呀、啊、这封鸡毛信谁送去啊？岩村往西，快传。
雨来急忙抢先说，
铁头刚才往南村走了一趟，这回该我了。
那时候游击队或区上的工作同志都没有固定的通信地址，有时一天转移三四个地方，信怎么投寄呢？走个大概的方向罢了。比如打听某某同志在南一带活动，信封上就写岩村南转交某某同志；打听某某同志在北一带活动，信封上就写 沿村北转交某某同志，只要方向对，信就能转到，方向不对，信还能转回来。半路上无论哪个村，有人知道这个同志活动的方向，就在信封上改几个字，奔着新的方向转去。这信也有不同，有平信、快信、急信，还有十万火急的信。信封上插根火柴就是快信，插上鸡毛就是急信，插火柴又插鸡毛就是十万火急的了。只要有鸡毛或是鸡毛带火柴的信，都是紧急情报，多半是关于敌人扫荡的消息。雨来接过信一摸，信封上插着根鸡毛，还有几根火柴。他把红缨枪交给铁头，二话没说，拔腿就向村西走。旷野被寒冷的夜雾笼罩，四外一片漆黑，群星在深远的高空里一明一灭地闪动着它们宝石一般的亮光。雨来在两棵大树旁边停下来，辨别了一下方向，就离开大路，跳过一条不宽的水沟，绕过一丛矮树棵子，沿着小路走下去。旷野很静，只有偶然间风吹着地里的干柴叶子刷啦刷啦响，可以听得见自己鞋底儿擦着地刷刷的响声。不知为什么，过去小朋友们谈的话偏这时候在雨来的耳朵里响起来。铁头说，狼啊狐狸啊都是黑夜里爬出窝，到野地里寻找可以捕捉的食物。铁头说，狼这种野兽专找单行人，你在路上走，它在背后跟着，突然呢把两只前爪搭在你的肩膀上，你一回头，它就趁势咬住你的脖子，咬断气管把你咬死。雨来想起这些关于狼的故事，就一边走着不住地瞪大眼睛向四下里张望。他心里反驳着铁头的话，哪儿有什么狼，山地有狼，平原根本就没有狼。雨来还给自己壮胆子，心里说，爸爸不是说过狼也怕人吗？爸爸说狼还怕火呢，他敢来我就划火，鸡毛信上插着火柴，在鞋底子上一划插。雨来挺着腰板往前走，两条小腿儿像长了翅膀一般飞快，因为不管是狼还是狐狸，他似乎都有办法对付了。雨来决心不再想狼和狐狸的事儿。真是怪，他越是决心不想，狼和狐狸的模样越是清清楚楚地在他脑子里显现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觉着有一只狼在屁股后跟着他，拖着长长的大扫帚尾巴，瞪着两只红红的小眼睛，伸着鼻子闻他的屁股。雨来不住地转动着脑袋，左右回头往后看，可是什么也没有。真是俗语说的，越胆小就越害怕。雨来走着走着，脑子里又出现了狐狸的身影，他忽然觉得在屁股后跟着他的不是狼，而是一只狐狸了。他似乎感觉到狐狸毛茸茸的嘴巴已经触到他的脸了。雨来一边快步走着，一边不由地用手摸摸脸，他生自己的气，抖一抖精神，心里叫着，越胆小越害怕，越胆大越不怕。雨来连颠带跑的，渐渐的浑身热乎起来，鼻子尖上都冒出汗，冷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冷了。雨来送信的村庄叫白峰寺，离芦花村不到四里地。雨来走得快，不一会儿就隐隐约约看见白峰寺东头的白粉墙和墙外那棵杨树的黑影了。 雨来心急，加快了脚步，差不多奔跑起来。跑着跑着，听墙里咔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喝喊：
站住，干什么的？
这一下雨来好像抽冷子撞在一堵墙上，猛地站住，心里说：这可是糟糕，临来忙忙跌跌，连这边的情况也没顾问一声。雨来神魂不定地瞪大两眼望着墙头，除了那墙和树的黑影子什么也看不见，心里说：
要不我跑回去。
雨来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听那人在墙里喝道：
干什么呢？敢跑我就开枪。
倒好像他猜到了雨来的心事似的，这一下子就等于把雨来的退路给截断了。雨来心里暗暗想到：
这可叫我怎么回答呢？黑更半夜到白峰寺干什么来了？
雨来还没有想出回答的话，又听那人在墙里喝道：
拍着手过来。
雨来的一身热汗早变作了冷汗，信还在手里，一封插鸡毛带火柴的信还在手里呀，这可怎么办？说什么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呀。雨来这么迟疑的时候，又听那人喝了一声：
再不来就开枪了。
雨来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蹲下身子，用非常迅速的动作把信埋在地里。墙里那人喊叫说：
毛摇干什么啊？
雨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鞋掉了，提上鞋。
快拍着手走过来。
雨来一面很响地拍着巴掌，一面用脚踢了点土把信埋起来，然后这么拍着巴掌走过去。到墙根底下的时候，那人把枪筒子和脑袋一起从墙头上探出来，问雨来：
干什么呢？
这声音好熟啊。雨来仰着脸在星光下辨认这个人，反问了一句：
你是谁呀？
这人不耐烦地说：
管我呢，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雨来肚子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竟欢喜地跳了起来：
啊，你不是咱村的王二哥吗？
王二哥先是一怔，立刻认出了雨来：
啊，是你呀，雨来呀。
雨来因为情况出他意料，高兴的什么都忘了，竟用那种白天说话的嗓门大声地讲说起来：
起初我就没听出是你来，我心里想，这是谁在里头站岗呢？刚才你又问话，这回我可听出来了，一听就是你的声音。
王二哥却没有做声，他还以为谁走漏了消息呢，有点不放心了，问雨来：
谁告诉你的我们在这里？
雨来愣了一下，眨巴着眼睛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啊。
那你深更半夜干什么来呢？
送封信。
给谁？
我哪知道，反正是沿村西转的鸡毛信。
给我们的吧，拿来我看看。
可是怎么拿来呢？信在路上土里埋着，黑灯瞎火哪里去找？
雨来的一股子高兴劲儿立刻变成了一团怨气，他觉得刚才的一场虚惊和把信丢掉都是因为这个王二哥。雨来怒气冲冲地埋怨王二哥说：
都是你嘛，刚才你那么一喊叫，吓得我把信扔地上了，你看怎么办？叫我到哪儿去找？
王二哥把枪背在背上，站在墙头上，双手抱着那棵响阳树，出溜到墙外来，问雨来：
扔哪儿了？
雨来用手指着前面笼罩在夜雾里的道路，没好气儿地告诉王二哥说：
就在这一块地方，都是你连喊带叫的吓唬人嘛，还稀里哗啦拉枪栓，看怎么办。
王二哥是感到有点抱歉了，还是别的什么缘故，竟是一声不响的猫着腰往回里找，在黑暗里鼻子几乎贴到地上了，用手在地上抓摸。雨来也一边嘴里嘟囔着，两手在地上乱摸，怎么摸不见了呢？
重读经典，感受历史，雨来，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